我们接着请看第十章，都很短，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起看两章。第十章是以西结再一次看见四活物的释放，也是基督伯的释放。基督伯的释放就是四活物的释放，因为他这里两次都提到，这就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活物。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还有呢，就是第二十节都提到神荣耀以下的活物，他又讲基督伯又讲活物，其实基督伯就是活物，活物就是基督伯。启示录在宝座前侍奉，昼夜侍奉，圣哉圣哉圣哉，在称颂神的是四活物。所以这不同的先知看的只是有一点点不同，就是约翰看的四活物是六个翅膀，以西结看的是四个翅膀。总而言之，我们要看看在宝座前侍奉的这个四活物，为什么以西结再一次看到？我想神就是要以西结你自己，你的本身，你作为一个守望者，你要像复活物一样的侍奉神，不停止的侍奉。我们知道从这章圣经更清楚看到复活物的侍奉已经离开了圣殿，一步一步的离开了圣殿，但是复活物的侍奉并不等于停止，只是将要离开有形的圣殿。有的说真实也，你看看这个有形的圣殿里简直等于没有真的侍奉，真的侍奉已经离开了，因为充满罪恶已经离开了，但是不等于四活物停止侍奉。四活物时时随时都是什么？与神的荣耀相连接，与神的宝座相连接。这就是神要以西结看见异象的目的。你以西结虽然今天在犹大家被掳的年代，最黑暗的年代，而且神的荣耀一步步就要离开了，那就马上等待第三次被掳。而你以西结呢，你的释放不要停止，要什么样的释放呢？四活物的释放。所以这一章再一次的给我们又重复的，可以说更详尽的看到什么样的释放是四活物的释放。所以结合第一章就很清楚，很多话跟第一章很像。四活物的释放是什么释放？四活物的释放是和神的宝座相连接，四活物的释放随时都是看见神的荣耀在四活物以上，在四活物以上，因为四活物以上有神的荣耀，就四活物的侍奉是彰显神的荣耀，彰显。所以我们就先看一下二十节，这里说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你做四活物，你要在神荣耀以下，你可千万不要跑到神荣耀以上，处处高举神的荣耀，处处彰显神的荣耀，处处活出神的荣耀。我就知道他们是基督伯，你看又是活物又是基督伯，所以就好比不同的名词。所以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第一段是讲到火炭，四活物所以成为四活物的释放里面一定要有火炭。所以我今天看到这里真觉得惭愧，我们的释放到底有多少火炭在里面，是冷冰冰啊，还是里面是烧起来？当然来到我们中间是不是也觉得好冷，冷冰冰的释放。什么叫活物？他这里好提到活物，四活物当然就是活物，活物就是活泼的，是活的，我们这本身就是活的释放，活的一个什么，一个受造的一个什么啊，一个受造的一个释放，我们都是受造者，是活的 living creation，不是死的。我们在这里生成这个死的一样，你不叫活物了，你叫死物，对吧？所以今天求主怜悯，让我们成为活物，不要成为死物。我观看见基督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这就是以西结一章二十六节以后，所以他同样的再次看到以西结第一章已经看到了，现在再次重复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基督伯的侍奉他跟神的宝座是连接在一起的。你看见四活物一定会看见宝座，大部分人家在我们中间能够看见我们这里的侍奉，就带出宝座的侍奉来，是宝座前的，和神的宝座是相连接的。所以他看见了，显出在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 主，这个主就是宝座上的那一位，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就是吩咐，还是前一章的那一个腰间带着墨盒子的那个穿细麻衣的使者对他说话。就是第十章是连续，第九章是接连着，就是说执行灭圣城的这个任务还没有完，这个意象还是接着。但是呢，他这个意象是等于提到宝座前一样，就是说你要进去，进到哪里？进到活物里面，宝座前才有活物。在旋转的轮内，基罗伯以下从基罗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两把，满满的两把，然后呢撒在城上。在这里撒在城上不是好的意思，不是好的意思。所以这个火炭是代表什么？神的愤怒，神的忌邪。所以说四活物的释放是轮子旋转，你在旋转的轮内，所以主的话要旋转。每天大家转完轮子都有祷告，有人祷告很漂亮，词念也很好，但是没有真的旋转，要真的套在自己的生命上。每天主的话是旋转的轮内，旋转是有威力的，发出能力的。在这个旋转的轮内，主的话套上了，你里面就有火炭。怎么就有火炭火把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在第一章啊，这个以西结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个四活物里面有什么？13节，大家看，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同烧着的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整个四活物，人家看起来就是一团的火炭火把，而且下面啊，这个火是在四活物中间是上去下来，而且有光辉，能够发出闪电，就是说。这个火，这个圣火，这个祭邪的火，这个爱火是贯穿在整个活物的里面，上去下来，下去上来，是这样的运行，是这样的运转。这里呢又给我们加了一个意思，是在旋转的轮内。所以四活物所以有火，是轮子转动。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大家轮子旋转，灵火焚烧，轮子旋转爱火焚烧，轮子旋转带出威力。而这个旋转的威力能够带出什么威力呢？请看启示录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这一段呢告诉我们，众圣徒的祈祷你可不要轻看，众圣徒的祈祷能够和什么呀？能够升到宝座前，而且天使就拿着众圣徒的祈祷，因为就是香啊，香啊，香炉的香是什么？天使手中拿着香炉的这个香炉，这个香炉里的香是什么东西？就是众圣徒的祷告升上去了，达到神的宝座前。以后第五节，天使就执行神的命令，神什么命？也是降灾的命令。所以我们的祷告这么有权能，叫他该活的就活，让他该死的就死。那意思就是说有这么大的权柄，所以天使拿着香炉，香炉就正正正的祈祷，盛满了坛上的火，也是得加上火，因为香炉没有火，你这个香就不能燃烧，燃烧了才香。就是照着神旨意的祷告，就能够使地上就发出什么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接着七个号就开始，七个号就是我们的祷告能够带出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和神的旨意计划是有关系的，是有连接的。如同这里四活物也是这样，四活物的侍奉能够和什么呀？和神要执行的命令有联系。主啊，你赦免人的罪，但是也要祷告，主啊，今天不悔改，那么一定要惩罚，一定要惩罚，这灭命的灾就要来到。所以就取了两个手啊，就是满满的两把，就撒在城上，就等于这一个圣城就是因着所行一切可憎，满城的冤屈，遍地的这个流血，还再加上自欺，所以因此就遭到了神的愤怒。这个火就代表神愤怒的火。所以旋转的轮内，似乎我们里面轮子要转动，求助我让我们里面有火。这个火是神的爱火，这个火是神祭邪的火。神公义的地方我们叫公义，神爱的地方我们叫爱。 对轮子旋转，灵火焚烧。复活物的侍奉和宝座前是连在一起的，也代表复活物天天在宝座前灵交灵乐。这是无形死透肉体的情欲，完全没有自己了，完全就活在主前了，活在主前，所以里面才有火炭火把。火炭火把的意思就是说，神的那个审判的公义的那个火，在我们本身先燃烧燃烧燃烧，烧得我们没有偶像，烧得没有自己，那我们真是轮子旋转起来了，巴不得我们成为这样的身份。那人就进去的时候，那人进去的时候，大家看第三节啊，第三节，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了内殿，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所以这个十节十章的这一节跟刚才的九章的这个第三节是一个意思，就是第二个阶段，神的荣耀已经上升，这是以基列看见了，因为他看见基路伯嘛，他就看见了一个基路伯跟神的荣耀老是连在一起的，神的荣耀上升，基路伯也就上升，所以神的荣耀是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升上去了，已经升在哪里？开始是停在门槛那里，神还舍不得完全离开，是不愿意离开，神又不能不离开，你有罪，神只好离开，好一个做母亲的舍不得打你，那手老拿不下来一样，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这就是最后这个圣殿，神的余光，神的荣耀还没有完全离开之前，他就看见这个殿满了荣耀，满了神荣耀的光辉。所以以西结里面这个殿是满了荣耀光辉，我们的殿可千万不要满了可憎，你这殿到底满了什么东西？你里面是完全圣洁，体会神的心，那一定是神的荣光充满，满有神的光辉，所以叫荣光啊，你叫荣光啊，一定要完全圣洁，祭邪爱神所爱，恨神所恨，那才有荣光，才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第五节，基督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所以基督伯两样是最要紧，我们再重复跟第一章第三章啊，基督伯两样，第一就是轮子要转动，是旋转的，第二样翅膀有响声，就是翅膀是飞起来的，彼此连接，翅膀能够发出一种响声来，这个响声呢是隆隆的响声，这个在第三章就提到了基督伯的翅膀的响声啊，第三章第十三节，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隆什么轰轰的响声。前面第一章告诉你，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就是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彼此相接，因为翅膀是彼此相接的，我们众圣徒同心祷告，四活物的工人彼此相接，大家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一口一心，这样的祷告你就能看见全能者在说话，因为这个声音所发出来像全能者的声音，我们祷告全能者做过，他在说话，发出威力，像大水的声音，那就是这个声音是哗哗的，一泻千里，是蛮有威力的，是神的声音，是神的声音啊！这翅膀的意思就是灵的侍奉飞起来了，两个翅膀啊，灵力租金，灵力祷告，这就是侍奉。你说我们除了这个没有别的侍奉，但是我们常常在每次的祷告和读经当中没有发挥这个作用，还是属肉体。你们祷告我也跟着祷告，连阿门也不阿门，有时候连喊都不喊，是不是？这翅膀就耷拉下来了。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这样相接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向全能者说话，这是蛮有震动。向全能者在说话，就是我们祷告，神在做工了，神在说话。他是不是那穿细麻衣的人就说了，要从旋转的轮内基督伯中间取火，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那这跟前面是重复的话了。有一个基督伯从基督伯中伸手到基督伯中间的火那里，就取些，就放在那穿细麻衣人的两手之中，就具体的告诉你是怎么拿出来，是基督伯从另一个基督伯里面拿出来的，用他的手。基督伯很少用手，需要用手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拿火的时候你要用手，其他我们下面看见这个手老是在翅膀的底下，属灵的侍奉没有人手人工， 没有，只是需要让你伸手的时候，你就是要取火放在那穿细麻衣的两手中，那人就出去了，就执行命令了。第八节，基督伯翅膀以下显出人手的样子，所以你很少看见手，基督伯的翅膀没有人手，不要人工，不需要你自己去怎么造作，怎么人的办法，没有人工，完全是什么轮子旋转，翅膀什么翅膀相接，翅膀的响声真正的飞起来，这就是属灵的侍奉。底下我们再看这个第一段里面主要是讲什么，讲火炭是在基督伯里面，是因为轮子旋转才有火炭，在基督伯中间才有，而这个火炭是为了执行神的使命，要什么，要刑罚那个圣城，因为里面充满罪恶。底下呢又特别重点讲四个轮子，四个轮与四个形象，四个脸，就是第九节以后。第九节以后，我又观看见基督伯旁边有四个轮子，就是每一个基督伯旁边都有一个轮子，这基督伯旁有一个轮子，那基督伯旁有一个轮子，每基督伯都是如此。所以这四个就好像四人小组一样，我想想这个很宝贵，今天的教会就要这样同心。四的意思是什么呀？你要体会神性的，想到四方啊，天地的灵魂，四活的圣奉代表众教会，四个方面就是最全面，四就是最全面的意思。为什么？它包括东南西北，它包括主耶稣的那个四个形象，主的性情，而且彼此是这么，你旁边也有轮子，我也有，所以叫轮中套轮。不是你天天转轮子，他那不转轮子，那怎么叫受活物啊？这个小组组不成，这个侍奉绝对不好。每一个俱乐部旁边都有轮子，轮子的形状颜色就是形状仿佛水苍玉，像水苍玉这样的透明宝贵，荣耀发光，主看为宝贵。轮子就是主的话，是一个尺寸，是一个样式，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式，它不能有两个。所以我们大家一同读经一定会有一个样子，不能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真理只有一个，同一个尺寸，同一个样子，仿佛轮中套轮，因为每一个都有一个轮子，那么轮子与轮子彼此就是连，主的话没有一样不能够套上的，那个相连的。所以每天我们读主的话都能够连在一起，有一个题目，有一个中心，叫轮中套轮，那就说明我们真的要套上。这个轮中套轮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真正要套在主的话上，让主的话把我们的生命带动起来，是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将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你不能走回头路。调转什么意思 啊你又开小差了又走回头路，并不调转。下面一点，下面还是这么讲，头向何方他们就谁向何方，你不能够自己就偷偷的像这个约翰一样，约翰的马可，马可的约翰走到半道第四站就走了，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你要向前直行。这个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说并不调转，我们不能调转，一直走，走到底，像那两个母牛直行大道，不偏左右。直行的意思就是不偏左右啊，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今天遵循神的旨意，遵循主的道，不偏左右，直行都能直行，直行，不要偏左偏右，不一会儿就倒向这一方面，又倒向那一边了，不偏左右，不加不减。他们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所以四活物的身份真正天天套上轮子，天天灵里这样像两个翅膀飞行的话，那一定是灵里看得个透，满身都是眼睛，灵里一定看透，而且满有主天的智慧，满有智慧启示的灵，眼睛代表智慧，眼睛代表启示，看透灵里的看透，行审判再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真正的看透，灵里的看透，满了眼睛。这四个基督伯的轮子都是如此一样，你我不分彼此都一样，你看见这个你就会看见那个一样，人家到我们中间来，不要看见两个样式，两个样式，两个形象，有的嘛特别体贴人情，有的嘛又特别体贴，都要一样，神爱的我就爱，神恨的我就要恨，这样的一个样式都是一个样子，没有第二个样子。 那底下我们再接着看，这四个基路伯的轮子都是如此，13节大家看，至于这些轮子，我耳中听见说是旋转的。如果你这个轮子不旋转，它还叫轮子了啊？给你一个车老停在那里，所以我的车为什么带老瘪，因为我很少骑，等我骑的时候带又瘪了，慢慢的都瘪了嘛。轮子嘛叫旋转，天天要套上，我们有时候偶尔的套上，今天有没有套上？你听祷告很好好听，你一听就听出来根本没套上，就等于学着说一套啊，给人听了，我们祷告都给人听，是旋转的，是不停止的，是转动的，是发出威力的。基督伯各有四连，下面就告诉你基督伯怎么能够有四个连，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做四活物的工人，怎么样去活出基督的性情？这四个脸是基督的性情，也可以说我们要在基督的性情、神的那个性情里有份。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他将那又大又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在神的性情上有份。神的性情是什么？就是这四个脸，这四个脸实际是基督。基督的四个方面，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所表现出来的四个方面。你既满有公义、祭邪，你也满有仁子的脸，这样的怜悯、担当、体贴、不救，又要有牛的脸、劳苦、忠心，这样的服侍、这样的舍己牺牲，最后还要有鹰的脸，这样的站在高处，在有属灵的洞见，在灵里能够查看，住在岩石里面，山松的岩石里面，住在属灵的高处，地上的一切都不会沾染你，你灵力是飞起来的，像大鹰一样。最后一个脸就告诉你是鹰的脸，鹰的脸是什么？你灵性飞得高，天天有两个翅膀，一个翅膀你绝对飞得起来。四个脸，这就四脸，就是你活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十三节说轮子是旋转的，所以我们轮子旋转，我们天天求主让我们大家套上轮子。今天讲一起不留主啊，你光照我还有哪一起留下保留，还有自己的意思，因为祷告不通啊，旨意通不出来。为什么旨意通不出来？因为你还有那么多自己的意思在里面，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保留、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设想、自己的这个以为对的东西，保留坚持不肯放下，也不肯做小孩子，自己那个架子，那个自尊心，老一套脸皮，你这些个都不放掉了，当然你做不了小孩子，所以轮子也不转，转不动，叫旋转。轮子一旋转，下面基督伯四个脸就活出来了。感谢在那，就是给我们都活出四个脸了。基督伯升上去了，在哪里？我基督伯在哪里？我随时随地基督伯的侍奉也是彰显神的荣耀，也是随着神的荣耀。为什么升上去？因为神的荣耀就是渐渐要离开了，所以说这是我在加巴楼河边所见的。所以我们一看到基督伯升上去了，也看到了神的荣耀就要离开了，你说说以西结多么伤心。一个真正为神的圣城，为这些的所犯的城中的一切可重的事叹息哀哭的人，心里一定难过。本来是这个城是满了神的荣耀，这个圣殿神的荣耀充满，所罗门刚建殿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了神的圣殿，会幕刚建造完也是这样，最后出埃及最后一章也是这样子，满了神的同在，满了神的见证，满有神的荣耀，满了圣灵的充满。但是呢，这个时候人类犯罪，神的儿女犯罪得罪神，到一个地步荣耀都离开，就不跟你同在，升上去了。基督伯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基督伯展开翅膀离地上升，轮也不转离他们旁边，就紧跟，我们要紧跟，灵往哪里，活物往哪里，轮子也随着转在哪里，因为活物的灵是在轮中嘛。下面就告诉你，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上升，这些也上升。就是我们本身呢，我们的脚步，人的道路， 是由神所定，不由自己。主让你上升上升，主让你向前，主让你停止你就停止，停在这里你就停在这里，你完全随主来安排。因为活物的灵是在轮中，所以这个灵和轮是彼此有联系的。这个灵不是随便一讲就是个灵，你跟着这个灵走，这个灵在说话，这灵可能是错误，或是意是什么呀，是邪灵，是错没有的灵，是假先知的灵。所以我们要随着灵转，你要随着轮子转。这活物的灵在轮中，就是说这个灵是被圣灵，被真理，是真理的灵，是被真理所检验的灵，是在轮中的。所以这就是四活物的侍奉，这四活物的侍奉是轮中讨论，这四活物的侍奉是轮子旋转，这四活物的侍奉是翅膀相接，是发出响声，是有震动，是有轰轰的声音。这四活物翅膀这个相接发出响声说，就如同耶和华全能的神在说话。所以就不要你说话了，我们说话没有能力，没分量，你只要好好祷告，好好侍奉，神在说话，我看比你说很多话都要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打电话，我们说，你诚心倒很好，说了很多不一定有分量，你就祷告，向您做工，好像全能者在说话，全能神说话，谁也不敢不听。所以这就是做活物的侍奉，完全让圣灵做工，让神自己做无人之工，完全没有人工。这个手是在翅膀底下的。让我们真是活出这样的侍奉来，活出基督来，让轮子旋转，灵火焚烧，爱火焚烧，让我们里面真的烧起来。你看看神仆人的这个著作就看见了，他人已经死了，这是骸骨都是，你看了你里面都会烧起来。所以昨天我在修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心里在默默祷告，主啊，求你兴起这样的工人吧，把我们每个人的，我一个个提名为你们每个人祷告，不是主把我兴起，主把我每一个人都要兴起来，感动宋博士，你感动大家，里面真是火一样，这么圣洁，这么公义，满了神的爱。所以求主怜悯我，别再看最后一小段，这就告诉你神的荣耀离开圣殿，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所以神的荣耀离开呀，出去，我们应该祷告求主让神的荣耀什么进来，但是没有出去就没有进来，没有拆毁就没有建立。耶和华荣耀出去就是殿被拆毁，圣城被拆毁，犹大家被掳出去了，停在基督伯以上。基督伯出去的时候，所以荣耀出去，基督伯也出去了，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子也在他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这就是第三步了，第三个阶段，神的荣耀离开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停在哪里，神殿门的东门口，这就是大门口了，东门就是最外面的门，就是出去了，不但出去造了十一章，而且还停在最面橄榄山上，就是整个的离开。神不忍心离开，神也必须要离开，从神的公义神必须得离开，从神的慈爱神真是不忍心离开，离开也是为了将来进来。所以大家看一下以西结43章，当我们看到，所以以西结这一卷书是圆满的，看到神是阿拉法，神是欧米伽，荣耀怎么离开，荣耀怎么回来，这就是43章。43章大家就听我念一下，以后他带我造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来了没有，来了，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都发光，其形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匍匐在地。所以以西结看见拆毁的异象，也看见重新建立的异象，荣耀离开的异象，荣耀回来。第四节大家念，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你看从朝东的门照进去了，照进去，接下来再看就是进去了。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内殿，荣耀回来了，真是回来了，不但到门口，而且进去充满内殿。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会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这就指着圣殿，圣殿是何等神圣的地方， 现在成了什么地方了？成了交易所，成了买卖地，成了什么？成了贼窝。但神说，当神荣耀回来的时候，重新分别为圣，这是我宝座所在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所以荣耀离开，就是神不和他们同在地。这个圣殿毁掉了，这个圣殿不过是一个房子，这个圣殿就毁掉了，神的荣耀离开。当然并不等于神离开他的子民啊。以后我们也看到，在被掳当中，神还是怜悯那些个蒙恩的子民。你只要悔改，神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兄长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底下就不念了。总而言之，就告诉我们，到43章，神的荣耀又怎么了？又回来了，又回来了。所以要彻底认罪，这就是70年以后，正才真正的回来。所以都停在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这个他们就是基勒伯。虽然有形的圣殿要拆，神的殿，神的荣耀离开殿的东门口了，但是神的荣耀还是神的荣耀，基勒伯还是什么呀？在神的荣耀的下面，神的荣耀就是基勒伯的侍奉仍然没有离开神，仍然在侍奉，基勒伯仍然在侍奉。最后，这是我在加法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你今天就解释一下，这一章我就是看见了活物，这个活物是什么？就如同我在他在第一章蒙召的时候，在加法鲁河边所看的一样，是什么？是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这句话我们要记住，我们永远是在他荣耀以下，我们永远要高举他的荣耀，要彰显他的荣耀，是在他以下，不是跑到他的上面去。我就知道他们是基勒伯，你看又是活物又是基勒伯，我就知道了，各有四个脸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四个脸。那你说我们要长出来，天天读经祷告，主会给我们长出来。我有一点点体会，当你越读经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进阶了。你看看圣经，知道上帝好厉害，不好好读经，以为干嘛？怎么一天老讲罪呀？你看看圣经，你自己多读进去，真的神何等敬虔。所以还是得多读多读，多侍奉，多亲近主，多爱敬他，那就会长出了四个脸，绝不是片面的啊。有的人就是就有人子的脸，有人只有敬虔没别的，一点人子脸没有，那人也可怕，是不是？所以你要四个脸，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子，人是在翅膀的以下，我们只管好好侍奉神做工，不要我们做工。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象，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他们俱各直往前行，大家直往前行，不能退后，并不调转，俱各直往前行。这个脸的模样和身体的形象，脸的模样就是改变我们，让我们脸的模样是基督伯的模样，是什么？是彰显神的那个荣耀的那个形象。这个形，他们身体的形状什么，就是火炭火把，人家看你就是一汤火，人家看你里面就是有爱火，有圣火，有真理的火，就是祭坛的火。脸的模样，这脸的模样什么一样？四个形象嘛，就告诉你四个样，既有什么狮子的脸，有人子的脸，有牛的脸，还要有鹰的脸，还得看透。有人样样有，就是没看透，什么魔鬼的诡计啊？我觉得没有，你觉得没有，自己你本身就中了魔鬼的诡计，连你自己都中了，你做好事也会中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要灵里看透，真的要有四个脸，才能正做四活物。所以为什么神让以西结今天又看见了？我想这个是要紧的，因为什么？因为他要继续说预言，他做一个守望者。以西结是被神所立的，在当时啊，做一个守望者，所以一定要有神的形象，有四活物的这个侍奉。神就要以西结，你要做这样四活物的侍奉，也就是说，有形的圣殿可以拆，但是神要兴起大批的四活物的功能，还照常侍奉。这样的侍奉是停在宝座前，这样的侍奉与神的荣耀连接在一起，与神的宝座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怕外面拆，我们里面不能停止。你可以离开有形的殿，但是你要跟着联合。天天活在他里面，灵交灵乐， 让我们里面真正的是真是跟主面对面活出他们。所以启示录第四章最后我们就看这个就结束。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看看宝座前的侍奉，这个复活物是怎样的侍奉。启示录第四章，这就是老约翰看见天开了，以西结看见天开了，老约翰也看见天开了，他被圣灵感动看见宝座，看见宝座的形象，看见二十四位长老，不但看见二十四位长老，还看见什么复活物，就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所以我们要到宝座前，我们灵里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圣洁，这样的透明。什么叫玻璃海？透明，透明，不是还藏藏躲躲，还有隐私，没有了，透明，一尘不染，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像飞鹰啊，所以要飞呀、啊。所以第四个就是说，你飞起来你才会看得透，你根本没飞，一天在地上干。观点看法都是属地，没有飞起来嘛。所以现在我们就求着让我们灵性要飞起来，你没有两个翅膀你一定飞不起来，你真理道理样样都懂得很多，你灵性飞不起来，还是看不透。飞鹰似乎我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主要是这句话一层面，他们一层面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昼夜不住的，没有别的，就是这样的将荣耀归给神，就是这样的圣哉圣哉圣哉。说这三个圣哉，当然就是在称颂圣父圣子圣灵。说圣哉圣哉圣哉，也说明复活的侍奉是圣洁的，一定是圣哉的侍奉，绝不能还带这个污秽，带这个虚假，带这个伪装。圣哉圣哉圣哉。第九节，每封复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说，二十四位长老就配合了。所以天上的侍奉互相配搭的，不是你管我我管你的，大家都是这么样的，你一赞美我也安门，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远，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一同来歌唱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的荣耀尊贵权力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接下来我们知道在这个宝座前的这个歌唱啊，这个侍奉啊，一直到第七章一共有六次天上的赞美，包括天上地上一切受造之物，包括四活物，包括二十四位长老，都是在歌颂赞美。所以我们四活物的侍奉，我们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我们侍奉的好一定是充满了赞美。我们为什么赞美这么少，歌颂这么少？因为我们侍奉的不够好，不够同心，不够纯。所以求主怜悯，借着这一个啊，借着以西结书让我们看到复活物的侍奉，求主帮我们带进复活物的侍奉，让我们侍奉的好是这么合拍，是这么和谐，是这么同心，是这么合一，是这么明透，是这么相爱，是这么像火一样，像炭一样都烧着了，那说明有影响力，人家哪个来都被你烧着，不会冷冰冰的回去，他都受不了，都要燃烧起来。巴不得主这样的带领我们，现在大家重新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你孩子读了这几章圣经，真觉得自己非常惭愧。哦，主啊，真是没有很好的侍奉，也没有跟肢体们非常非常的同心。主啊，都是自己的不够。主啊，我们实在是缺少火炭火把，缺少圣火、灵火、爱火、道火。主啊，爸爸，你的火，天上的火，把我们都烧起来，让我们个个都没有自己。主啊，我们真正的死透了肉体的情欲，我们就能够飞起来，我们就翅膀相接，我们就轮子旋转。主啊，有震动。主啊，有爱火能够影响。主啊，能够让全能者说话。主啊，恩待神力家。主啊，祝福我们今后的侍奉，让我们每一个侍奉都是这样的宝贝，这样的看重，这样的战兢。主啊，愿你的道、你的话、你的轮子天天在我们里面转动。我们祷告实在不配，求你赐福各个家，说各个教会都要有四活物的侍奉，这是你的心意。外面的要拆毁，但无形的侍奉不停止，永远不停止。祷告不配，奉耶稣的名，阿门。